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黄金价格背后的逻辑啊，黄金价格背后的逻辑，这个是高盛的一个比较奇特的视角啊。他们把黄金比作是曼哈顿的豪宅，而不是原油期货。
这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聊一聊黄金和曼哈顿豪宅之间到底有什么相似性。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是黄金它的价格到底是更像曼哈顿的豪宅还是更像原油期货？
这个是高盛的一个分析师提出来的，他就是说虽然黄金是被归为大宗商品，但是它的价格的驱动因素更像是曼哈顿核心区域的豪宅，而不是原油期货。
为什么黄金会跟传统的大宗商品有这么大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呢？
核心的原因就是黄金它不会被消耗掉，它只会被囤积起来。你想想，全球已经开采出来的黄金大概有22万吨，然后呢，其中大部分都还以某种形式存在，比如说金条，或者是央行的储备，或者是珠宝，它还存在。每年的新增的黄金产量呢，只占已经存在的这个存量的1%。
所以说它的这个供需关系跟普通商品不一样，对不对？
完全不一样。就普通商品，你比如说石油，它价格上去了，大家就会少用它，对它的需求就会下来。但是黄金它不是，它是通过所有权的改变来达到一个平衡，就是它只会通过更高的价钱让别人愿意把手里的黄金卖给你，而不是说我可以通过增产把它的价格压下来，这个是它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黄金的这个市场里面和曼哈顿的豪宅的市场里面，这两种买家的存在到底对价格的波动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就是关键了，就是这两个市场其实很像。就黄金的市场你可以把它分成信仰买家和机会型买家。那信仰买家就是央行、ETF 还有一些投机资本，他们就是不管价格高低他们都要去买的。那机会型买家就是比如说像中印的这些家庭，他们就是说价格合适我就买。那同样的，在曼哈顿的豪宅也是有这样的两拨人，有一拨人就是富豪，就是我不管多少钱我都要住在这里，还有一拨人就是比较务实的，他会等一个好的价格。那这两拨人其实在两个市场当中都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听起来好像是信仰买家和富豪这一拨人，他们好像更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吗？
没错啊，就是这个是有量化的，就是黄金这边是有量化的，就信仰买家他们的净买入量解释了70%的月度的价格波动，就他们每净买入100吨黄金就会推动价格上涨 1.7%。
OK，
那同样的在曼哈顿的豪宅这边也是，就是它的这个价格也是几乎不受新增供应的影响，就是关键还是看这些边际的买家他们愿意出多少钱，所以这两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像的。
那最近这个金价的表现大家都看到了，那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就是今年黄金价格波动非常厉害啊，你像四月份的时候，因为关税啊还有美联储的独立性的问题，大家非常恐慌的时候，黄金价格一度突破了3500美元一盎司。那现在呢是回落到了3330美元左右，那依然是有27%的年度的涨幅。
看来这个黄金确实是大家在不确定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避险的选择。
是的，而且就是高盛他们还预测了，就是说到2025年年底之前黄金价格会涨到3700美元，然后到2026年的年中会突破4000美元一盎司。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他们就是把黄金类比成是一种豪宅，就是它是一种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黄金价格的波动。
所以今天咱们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聊了黄金的价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然后它跟曼哈顿的豪宅有什么共同之处，就是它都是一个通过所有权的变更以及这种信仰买家的存在导致它的价格的波动会有自己的一个逻辑。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